课号 P 三零一，建构健康的教会，陈敏清牧师。
他们在安排这个聚会的时候，我先给了一个题目，那后来就说，哎，我们的今年的主题讲员题目跟我又是一样啊，需要再换一个题目，再换了以后，哎，好像又有一个题目跟我一样。我说没有关系，我就给你们这个题目，要我讲什么？那最后就把我落实说好，就是这个。那我不晓得这是第一、第二、第三给他们的题目。反正今天要讲建构健康的教会。那通常讲建构地方、建构健康的教会，会提到怎么样建立教会的方法。那跟在这个上面提的哈。教会要增长在于教会是否健康，每个专题，这个专题介绍教会如何透过有益的、计划的、系统的、秩序的方法，以建立一个平衡发展的健康教会。那有 一部分会提到这个问题，因为在预备的过程当中，当你没有开始在想一个题目的时候，你越想就越深入，就越广，然后就有很多的东西盼望都能集中在一个专题里头，所以这个部分会在后半段的时候提到，那前面再提一些跟刚才所介绍的有间接的关联但不是直接关联的东西。首先建构健康的教会，因为是传道同工，这个是对我们传道同工彼此的勉励，所以就以传道者的角色来看这个议题。首先是关系的建立，教会要健康跟传道人本身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素质如何，教会的素质会跟我们有直接的关联。一个传道人的层次程度，他的品格的塑造跟他在技艺方面的栽培，好像一个阶梯，阶梯的两根很重要的拐杖。通常我们的品格很好，可是我们的技能很低，没有办法牧养教会。我们的技能很高，可是我们的品格很低，也没办法牧养教会。需要在我的品格跟我的技能这两个阶梯上平衡的往上的不断的提升，那对我们在牧养教会上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要建构健康的教会，要先有健康的人，健康的传道人，健康的传道人的家庭，健康的传道人的家庭的生活，在他的个人的本身的这种天天朝夕相处，每天24小时发生在传道人自己跟他家庭的事情上，一定是在他教会自己的一些反照、一些反射。所以第一我们就谈到关系，关系的建立，博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不断的要求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灵修，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祷告。我自己是否是一个灵修的人，我自己是否是一个祷告的人？如果我们不灵修，我们不祷告，怎么样告诉我们的长老执事、我们的同工、我们的教会整体说我们好好的读经跟祷告？如果是如此，我们自己个人有没有一套有系统的读经的、祷告的、灵修的生活的方式？有人喜欢早上，有人喜欢中午，有人喜欢晚上， It's alright。 慢慢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些 pattern。有可能我们不一定每一天都有时间都有机会，或者说每一天我们持续的这样做没有漏过任何的一天，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漏过一天两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生活的习惯跟培养，慢慢的已经侵入在我的生活，在我的习惯里面。习惯是需要经过一段蛮长的时间慢慢的培养培养培养，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那很自然的在我的生活、我的时间表、我的先后次序、我的观念里面产生我自然很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到一个程度，一个传道人会感觉说，我一天如果没有读圣经，我一天没有跟上帝有亲近的时间，我一天当中没有一段很安静沉思在主的面前，我会觉得不自然，会觉得不自在。好像三餐，早餐、中餐、晚餐，是有些时候我们进食，但那是一种特例。但是当我没有读经祷告的时候，会感觉，诶，我中饭没吃，诶， 我晚上没有吃，我会不会有一个 drive， 一个心里面的感觉说，哎，我要吃晚餐了，六点钟了，哎，早餐我如果不吃营养一点，可能今天体力不够了，那是很自然的。那我们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要定时，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我要定点，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当我能够定时，当我那个地点定点，那个定点的地方就成为一块胜利。所以我们讲到，我们告诉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来听主日的信息，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来聚会，我都能够数起来，我的右手边第二位是教会的主席，我的最后面的倒数第二排的中间的那个一定是这个啊王妈妈，后面一定是一个蒋弟兄，他们已经习惯了来聚会，就坐在那个位置。当一个地方坐习惯了，坐位置坐适应了，那是一块他的圣地。有位在差不多90多岁以后过世的一个年长的弟兄张婆婆，当我在 Indianapolis 牧会的时候，19年多，那我一到教会，他差不多第二年就来了，他的固定位置一定是最后面左边最后一个。他没有读过小学，没有念过书，不懂不识字，但他很能祷告。每一个主日的早上一定提前一个钟头，他一定坐在那里，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为教会祷告。19、18年来如一日，除非他出外，他出外的机会不多，我看到他心里就很安稳，有人在为教会祷告。那块地一寸的 one inch by one inch 的地方，那是他的圣地。我们的圣地在哪里？刘富林牧师在东海大学，我刚进大一的时候，他这里的牧会，后来我有机会参观他的寝室，他的斗室，他有一个小小的房间，有一个可以跪下来的垫子，垫子的前面有一个斜下来的放圣经的地方，那是他每天朝见上帝的地方。我晓得一个属灵的成功的牧养上帝群羊的牧者，一定有他成功的秘诀，我相信那是他成功的秘诀，那是他与上帝会面的地方。每一天有固定的地方，有固定的时间，或者固定的形态，先唱一首诗歌，然后读一段圣经，默想，最后把那个默想化作我们的祷告，那是一种定型。我们都有怠惰的习惯，包括我自己，如果能够找一个两个同伴，我们一起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有一个固定的读经的内涵表啊，一年365天，我刚到甘县教会就把在 Indy Church 的那边的习惯带到甘县台夫教会，每一年教会我们都这样做，可不可以我们一起同步读经？这是今年就发给大家，这是我们教会的读经表。那每一个人读同样的经文，有机会跟长老执事同工一起运动啊，跑步啊，或者休闲啊，活动啊，哎，碰到你就会谈谈，今天神给你什么话吗？你不用多，稍微问一句两句就晓得有没有读经祷告，因为这是我们全部一样的一致的。那不是为了要考他们，不是为了要，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同工长弄那么想，他们习惯了跟牧师在一起，还有点压力的哦。他会问今天有没有读经祷告，他不问你，直接问你，他问你说有什么领受啊，上帝有什么话语啊，那个有没有心里面的一些上帝话语的激励啊？那这些是一些我跟上帝的关系，我的灵修，我与自己。那当然跟自己要调整自己，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在我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运动对我很需要，所以每天我需要有一点运动的时间。那我差不多几个礼拜前，那我是习惯走路，有时候就是以前是在我们自己的办公室，那这个教会楼下有一个全场的体育馆，那我就固定差不多几个小时就去逛几圈。那到了甘县教会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那特别我不习惯一个人走路，那我就邀请我们教会的助理牧师同工，哎，走，我们去走走路，就在那个停车场就这样逛几圈。单单走那几圈下来，是很多时候是在那个运动的时候跟我的同工讲话最多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走路， 两个人一起谈天，两个人一起思考问题，两个人这个把心掏出来，两个人很多时候在那个时刻其实正襟危坐坐的，诶，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困难啊，反而不容易谈。可是我不跟他 eye contact， 就是一面走路，那就很自然就可以谈话出来。很多重要的决议跟心里面的难处是在那样的走路运动的时候谈出来。那每一个人的情形状况不同，我们现阶段是怎么样，可以找到机会，找到时间set aside 一些时间来做一些调整嘛。如果没有时间，我差不多两三个礼拜前有一个同工这个丢给我一个 text， 那有一个很简短的影片，他说哈，每天三次就好，把手举高，那尽量压缩你的脚，然后收小腹，收这个下巴，然后尽量收紧，包括整个全身体，30秒。我真的很想请你们站起来做，哎，30秒就够了。尽量往上顶，垫脚尖，然后往上用力，你把你的力气往上，然后下面往下，然后两个脚收紧，包括我们的臀部整个都收紧。这是医生专家说的，一天三次。很舒服哈、哦、好，请坐。主耶稣12岁的时候，我们常习惯用这个经文说，他的智慧，他的身量，上帝喜爱他，众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非常喜欢用这个经文，那这个可以用在我们自己，我们的 mentally、academically、我们的 socially、我们的 physically、我们的 spiritually 四方面，是不是也是照这样的在成长？那对我自己目前，我想我需要告诉我的，到了这个年纪要有适当的运动。你呢？你会是什么？每一个阶段可能平衡是最好，但是我所以强调这个，是因为通常我们做传道人啊，牧师比较多坐下来研读圣经，坐下来 premarital counseling， 坐下来开会，坐下来计划教会的事情，那比较少动，所以我们应当多动一点。第三是沟通，那跟配偶有很多的事可做，跟配偶有很多的事情应当彼此啊。像我们如果在做这个 premarital counseling， 我们会告诉这个一对的要走进礼堂的新人啊，你们要 develop 这个，要离开父母啊，然后两个人要离开父母，然后两个人要 united together， 然后成为一体。那通常我们要怎么样联合呢？ How do we unite each other， 两个人怎么联合，那用现代的语言就是 intimacy， 两个人怎么样保持亲密感。那有的是喜欢看书，有的不喜欢看书，有的人只能谈很理性的事，有的只能谈感觉，有的很喜欢这个花园种花种草，有人喜欢 sport， 那有的喜欢看这个歌剧，这个 orchestra， 有人喜欢现代的音乐，哇，两个人南辕北辙，那怎么办呢？我们这是鼓励他们怎么样是叫做成为一呢？成为一就是开始我 develop 一些你喜欢的，你 develop 一些我喜欢的，两个人在很多九样不同的 intimacy 里头慢慢有一样两样三样。所以我们说结婚越久的人，后来慢慢的我们的脸孔就越来越相像，到后来两个人真的完全一样，那只有基督来的才有可能完全一样。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慢慢 develop 我们彼此中间的那个 intimacy， 我们的亲密度。那我特别提到说跟配偶很多事情可以做，可是沟通特别提出来需要很多很多的沟通，特别传道人的太太，传道人的配偶非常不容易。所以台福的吴德胜牧师常常讲一句话，他说牧会如果成功 51% 是公太太的功劳， 49% 是我们的功劳。那一个是站讲台， 一个是背后默默的，一个是每天有很多的 social 跟众人都在一起，一个人是由柴米油盐酱醋茶，一个是在外面，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那很多很多的话，很多很多的心酸，很多很多我们心里面没办法感受的，那是我们妻子感受的，或者是我们的丈夫，如果有姐妹是做牧师的，那两者中间怎么样 create 一些时间，这是在传道人家庭我们需要着重的 intentionally 预备一点时间，早晨的散步也好，每个礼拜有一次的约会也好，如果有孩子的更是不容易，那我自己是一个失败的见证，在年轻的时候孩子都是师母一个人在带，一个人在外面冲锋陷阵，觉得好了不起，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失败的教育，但时间不留人，已经过去了。一定要 intentionally， 无论在牧养教会的任何一个阶段，把自己家里先牧养好，跟配偶之间的沟通，与家人的庆祝，生日啊，节气啊，我们家有三个孩子，那现在孩子大了，最后老三在前不久到东岸去念书。12年前，我从美中西部搬到加州，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爸爸要搬家就搬了，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引导，上帝很清楚的这种呼召，但是这个呼召只是对我啊，孩子不 involve 在里面啊，跟他们无关啊，所以问也没有问就搬了。搬来以后，当然这是家庭很大的变化，三个孩子三种不同的反应，那是在后来慢慢才发现表达出来。所以第二次在差不多6年前要从干线要到总会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就告诉孩子们，我说啊，爸爸有一个邀请要到总会去工作，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的女儿举起双手 NO， 她反对。那我只能说，我说这样子啊，如果我们家五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反对，那我就不接受，我知道这是一个原则。那差不多2-3个礼拜以后，一样吃晚餐的时候，我们的女儿就说了，说 Daddy that's your career， as long as you promise 3 things then you can take the offer。 我说是哪三件事？那爸爸，我不要搬家，我不要换教会，我不要换学校，你说公不公平？很公平。在他们的脑海里面，我们那时候小 baby， 你没有跟我们商量，虽然我们小，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心灵里头我们看不见，是一种伤害 maybe。 那现在大了，他们晓得我不做这种事，如果要有条件的。那最后这个上个月孩子老二在北加州念书，本来告诉女儿说北加州也不错啊，就在念书就好，可是他执意去一个学校，看了很喜欢，又不想让他失望，好吧，无论如何爸爸妈妈能做的就是 support 你。那终于我们家开始尝到这个 empty nester 的滋味。所以跟家人现在更多的时候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庆祝。我的60岁生日，我的女儿帮我预备的 celebration 的方法，写了7个信封。那天早上起来，把7个信封全部交给她的妈妈，然后告诉我说，我只能这样做，每看一封信做下一个动作。好，第一封信看完了，爸爸，我祝贺你生日60岁的生日快乐。今天是 whole day journey， the first start， 请你到Laguna Beach 那边有一家咖啡馆，有爵士音乐的，你要去那里喝一杯咖啡，爸爸妈妈每个人都一杯，然后坐下来听音乐，然后跟那个 band 照一张相。我没有很多钱，我就是能够今天整个旅程我能为你们负担的2杯咖啡的钱，还有旁边有一个 parking， 然后他用一些小钱放在里面，这是唯一那一天可以帮你付 parking 费的地方，就这样。其实钱不是问题，可是哈， 我们家已经塑造，特别这个女儿哈，很 creative， 很喜欢用这种节期 celebrate。从小的时候，她每一个生日，我的生日，她从小我的生日，她会给我礼物的。那不是很多钱，但是那个心意你很喜欢，那一定要跟她，比如说哈，玩这个 treasure hunt。一样的，有10个、15个 clue， 然后第一个 clue， 你要从哪里爬几个阶梯，然后到哪里往哪里走，然后在哪一个地方找到一个隐秘处，然后先看，一看哦，还有下一个，就陪他玩，一整个上午就是那15个 treasure hunt 玩完了，哎 ，That's my birthday gift， 在家里面营造一些这种节气啊、庆祝啊，用这种方式。跟孩子一样，孩子长大的过程中，特别 teenager 男生，你要触摸他不太容易，因为开始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跟老大的方法是跟他打篮球，打篮球一定要你要投啊，我一定要防止啊，就是故意的就把他抱住，用那个时候抱他，他没有办法拒绝，因为我们在打球。用一些这种方式啊，跟孩子相处，跟家人的关系。那我与同工也是一样，很多时候跟同工讲话，像我刚才提的，你要在当场跟他谈一些正经事的时候有时，可是多数的时候，如果是用一些很 casual 的方法， why not 去看场电影， why not 去喝杯咖啡， why not 这个有什么好的音乐会就一起去，那在那种情形之下比较容易谈一些事情。那我的意思不是平常的聚会就不容易谈，也可以谈，但是用朋友的方式，这种很轻松的方式谈出一些事工。我所谓的以上可以邀请他一起灵修啊，我有2年的时间在刚到干线陪2个弟兄，每一个礼拜一是我的假期，礼拜一是我休息的时间，我每个礼拜一陪2个同工跑步2个钟头，那个2个钟头不是都在跑步，走走，然后跑一段，有一段是比较长的时间跑，跑多久？跑2年，是这样建立情感的。这两个后来我离开以后，都相继被选为教会的长老，那我心里就很兴奋，看见他们的成长，看见弟兄姐妹们的认证，看见哎他们在教会里面很好的服事，心里就很受激励跟感动。可以跟同工一起灵修，一起运动，一起沟通，一起庆祝。那这2本书，那对我帮助很大。就介绍给你们。那其中还有一本哦，写在最后面的，这个 Macon 不是在，这个 Macintosh 跟 Rima 写了一本书《Overcoming the Dark Side of Leadership》。那可以列在这里，也可以列在前面。那这本书是提到我们传道人个人哈，那本书我非常建议我们可以买来看，里头提到一个人的5种各种不同的个性，提到一种叫掌控型，好像摩西，有一种叫爱面子型，好像所罗门，有一种是这个喜爱怀疑型的扫罗，喜欢这个讨好人的 codependent 的参孙，很喜欢生气的 passive aggressive 的约拿。那我们多多少少都在这5种个性的形态里面看见一些我们的自己，那这些个性看到我们自己可能在哪一些方面是软弱的，那怎么样来调整修改在那些方面，不是我愿意这样，乃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有一些是天生来的，有一些是在后来的环境当中，成长环境当中塑造成我这个人。所以在我的一生里面，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文化，我的成长情况，我的经验，这些都塑造我这个人。那还有一些我们自己本能的 tendency， 个人的性向的可能本来就是这样，那我们自己看不见，我们会自己感觉 it's natural， 这个就是我。所以在做婚前协谈的时候，请他们2个人在讲话都会提到这一句，很谢谢你。今天早上其实我刚刚做完一个 premarital， 所以怎么一直谈 premarital， 这个弟兄跟姐妹很谢谢你，我感觉到你爱我， 因为你 take me as who I am， 我是怎么样一个人，你就这样接受我。那这个是很好，在婚前都很好，我这样你接受我，婚后很多时候不是这么一回事，那是 blind spot。 因为当我的个性跟你的个性，我看的方向是这样看的，我接受你，把你当作你这样来接受，只因为我们的上帝这样 接纳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接受我们。可是毕竟我们是人，两性生活相处在一起的时候，那个 clash 就出来了，那个里面的相碰撞就来了，原来看起来是很美的，婚后 surprise me， 怎么会是这样呢？但是在基督里面比较好的是说，哦，我学着用你的角度来接纳，用学着你的角度来看，那我们有一些沟通的技巧，那这些有可能来成长，有可能来增进。但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作为自己来检验我自己的个性，检验我自己可能在产生我的个性方面，而在我的外延行动表达出来会让人看到是什么样的情况，对自己是一种提醒。如果对自己本身有一种提醒的时候，那事情就比较好办，比较容易。第二方面是技能的培养，要建构健康的教会，先建构健康的自我。所以我自己在这个健康的层面稍微搭一点桥以后，那这是属于我个人的个性方面的，我个人关系方面的，我个人在我的像耶稣刚才提到的那四方面的成长方面的，那我个人在这四方面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接下来是技能呢，技能的培养。做一个传道人，建构健康的教会，最常听见的教会，以台福教会为例，第一任牧师是2年，如果是主任牧师，第二任是5年，如果是副牧师、助理牧师，一任是2年，每2年要考核一次。那我在台福过去这12年，听到许许多多的声音，地方教会来的是这样，牧师，我们要 review 我们的牧者，通常会说要 review 我们牧者，很多的机会可能性百分比相当高的，他的讲道不行，他的教导不行。如果传道人在讲道跟教导让弟兄姐妹开始觉得没有喂养，没有得到饱足，开始会有一点反应，我们怎么样来 evaluate 我们的弟兄，我们的传道人。所以差不多在2002年，我到台府，2004年，有一群传教师会的同工，那组织一个 committee， 因为教会里面的需要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评估我们的传道人，怎么样来续聘他们，所以就组织了一个 committee， 然后是传道人哦自己写出，如果要考核一个传道人，应该考核些什么。后来 committee 完成这个工作，有一天我们就同样的传道人一起聚集，就把这个单子就发给大家。那天有一个年长的传道看到这份资料，然后就走上台，然后就告诉我们，因为是一个属灵的长辈，他说这个事情万万做不得，如果你要考核传道人，这样一考核下去，传道人走光了，所以那件事就不了了之，就会放下来。那过了几年以后，神带领有机会就到总会来侍奉，那我在总会地方教会声音就来了，陈牧师，我们怎么样考核我们的传道人，我们要续聘啊，2年一聘，5年一聘，总要有一些考核 criteria 在哪里，可以给我们一点基本的。所以跟前任的议长我们就讨论这个事情，后来决议了，好，要做教会的体检，那做了一些策划，请了一个同工来做 research， 后来写出了一些东西，要做教会体检。要做这个以前，议长就在一次的全体台湾的传道同工聚集的时候，就有一个钟头给他去发表这篇信息，把这个政策，把这个内容，把这个要怎么做就讲。讲完以后，那天出门出去，我一走出去，有一个教会的牧者就到我旁边来，就右肩撞我一下，然后就开始把他心里面的想法就说出来，做什么教会考核，做什么教会体检，我们这个弱小的教会没有钱，没有人，人才没有，资源没有，什么都缺乏，做什么教会体检。他就陆续的就讲好多，我能说什么，我不能说什么，我只有啊呀，对，我了解，我明白，是的，我听见了，不断的点头。 我没有解答。议长已经把这个政策要执行的事说了。第二天早上，我们都是围圆桌吃饭，我就坐下来吃饭，这个同工来坐到我旁边，我心里想大概有一些话，我只想说我要赶快吃完，我要赶快离开。真的，我就很快的把早餐囫囵吞就走了。我说我还有事情，抱歉，请原谅，我得先告辞。他看我放下来，他也放下来，就陪我走出去。我记得没错，他那天是撞我这一肩，那次是用这一肩撞我一下。他说：“陈牧师，我昨天晚上一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在想这件事情。”他说：“这样，如果我们总会要做教会体检，我们教会第一个报名，请到我们教会来，我们做体检。我晓得神在工作。教会体检不是检查牧师。如果一个有经验的牧者到一个教会，跟主任牧师谈一下话，跟助理牧师谈一下话，如果有几个长老，找两个长老谈一下话，找两个执事谈一下话，再找一两个信徒谈一下话，我想我大概可以开一个单子，好像经验的医师一样，能做诊断的，做一些诊断。那这个诊断有一些只能跟主任牧师讲的，有一些话只能跟长老讲的，有一些话是跟长老跟执事一起讲的，有一些话是对着全体会众告诉他们的。这个是教会体检。教会体检要做什么呢？教会体检是教会全面的体格的检验，不是只是传道人的问题。但是因为今天这是传道人的聚会，我需要着重在传道人的部分。传道人的地方，孙农牧师在学校教课，他的学生，他给他们一个指定的功课，你们要去找三个传道人，问他们一些问题。那我常常有他的学生就来办公室问我说，根据牧师你牧养教会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怎么样。那有一件事情我一定提，我说在牧养教会，传道人需要有三个很重要的工具。一个，你要能讲道，你要能教导；第二，你要能牧养，你能关怀；第三，你要有行政策划的能力，行政治理的能力。我说如果你这三样其中有一样已经很不错，就好好的 develop 那一样。如果上帝给你话语的恩赐，你好好在这一样下功夫，如果没有，那至少你要跟人哭跟人笑，你的人际关系很好，你可以在弟兄姐妹们当中关心他们，和他们一起祷告，帮助他们，牧养他们，这是关怀，量着他们的脚步来走。如果你这两个都没有，那至少有些教会他们还可以接纳用一个蛮有意向的，能够治理，能够策划，能够推动，能够好像一个 coach 把这个制度治理的相当完整，把这个工作分配出去，大家也都能够听你，那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如果这三项都没有，你就不要做牧师了，换一个工作。上帝可能没有呼召你走这个路，上帝可能呼召你走别的路。所以后来他们学生来问我的答案都一样，回到苏农牧师那里，诶，都晓得这个一定是陈牧师讲的。那关于讲道跟教导，我下面列了三本书哈，有一本叫 Walter Kaiser， 一本是 Harden Robinson， 一个是 Donna Sunukjin。 那这个 Walter Kaiser 是我的启蒙导师，讲道学的老师。 Harden Robinson 是这个 Denver 很有名的一个讲道学的教授。那这个 Donna 是现在在 Biola 那里的第一把的讲道学的教授。那这三本书其实有关讲道学方面的书籍太多太多，但是呢，这三个方法，这里的三个人是三种不一样，但有一些中间有些类似的讲道学讲道的方法，不必多，我们只要 follow 他们当中其中的一个。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一生的精力有限，我如果要好好讲道，如果这个方法是适合我的，好像我以 Dr. Kaiser Walter Kaiser 做我的师尊， 是我的启蒙的老师，我从他的书籍里头精研方法，再把它 refine， 因为有一些东西不一定适合我们的情境，不一定适合我们的文化，但是那个方法的本身是可以学的。学到这个方法以后，你自己再用你自己，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本能的天赋里面，给我们的恩赐里面去，再将它更精深的，再更精研的，再更细致的，更细腻的去把它 develop 出来。我们需要一套这个工具。你的讲道一定在你的年日当中会看到这个成长的曲线，你一定会在那里成长。如果我现在讲道跟20年30年讲道完全一样，那这是一个不长进的人。一定在每个阶段当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如果我们牧养教会的一段的时间还没有弟兄姐妹，除非他们真的非常吝啬，如果还没有弟兄姐妹来告诉你说，牧师谢谢你今天的讲道，我得到帮助，那我们自己要问自己，教导他们应当鼓励恩赐，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当他们在发表发展恩赐的时候，他们需要晓得嘛，教会里面所谓我们是一个 coach， 然后照着他们的恩赐来彼此配搭，互相服侍，建立基督教会基督的身体，一定是恩赐的运用。如果我们要让他们做恩赐运用，一定弟兄姐妹们需要 try in arrows， 好像 Omiba 在那里碰撞，这里路不通走那条，那里不通走这条，但我们在碰撞的过程当中才晓得说神给我哪些恩赐，所以需要有弟兄姐妹们的认证。我教主日学，如果主日学的同工们教得很好，要告诉弟兄姐妹说不要吝啬，去告诉他弟兄姐妹，你今天教主日学我得到帮助。如果我们布道传了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我跟他传福音而信主，那我需要开始考虑我到底有没有布道的恩赐。 Peter Wagner 在他的那本书叫 Your spiritual gifts can help your church grow， 你的属灵恩赐可以帮助你的教会成长，在那本书提到教会有恩赐在布道的差不多是，我忘记是6还7个 percent， 是6-7%。如果教会有100个人，大概只有6个人7个人是有布道恩赐。可是我不能说我没有布道恩赐我就不布道，我仍然需要布道。可能那些有布道恩赐的人，他们在布道的时候2个人一个信主，3个人一个信主，可是我没有布道恩赐，可能是我传了20个人终于有一个人信主，但我们还是要传。那布道是一个责任，我没有恩赐但我有责任。有一些人很有祷告的恩赐，那我不能说我没有祷告恩赐我不祷告。有些人很有奉献的恩赐，那我认识一个同工，他可以用 5%， 最多不超过 10% 他的收入来供养他的家庭，他 90% 奉献。那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这样做，但我不能说我没有弟兄的这样奉献的恩赐我就不奉献，不，奉献是一个责任。所以责任之外，如果有恩赐，恩赐是需要在教会里面彼此认证，在认证的里头告诉对方说，我在你身上看见上帝给你这个恩赐，那我就晓得哦，上帝有可能在我这个世上给我这个恩赐，我就不断的培养。那包括同样我们传道人在讲道跟教导，你需要 stick on one method， 把它练得精，把它练得纯熟。像 Robinson 在谈到你要怎么样做序言，怎么样做结论，你的手势，你的动作，你的声调，那这是前后两章在谈的。那中间谈到怎么样预备这篇讲章的过程，怎么样去分段，怎么样分段的大纲，那怎么样写大纲，怎么样在里头加上例证，那这些东西是我需要在每一个礼拜的每个礼拜的主日讲台当中在 practice 的。那我需要看见我的成长的曲线，弟兄姐妹需要看见我们在这个讲到的信息当中供应上帝属灵喂养属灵的粮食身上，上这个事情上看见上帝给我的恩赐，看见他们自己的领受跟成长。那通常是这样，因为我从1987年跟我的老师 Walter Kaiser 学习以后，那我就以解经式的讲道作为主轴。我还记得第一天上课，他进到学校，进到这个教室，他就问我们在座的同学说：“你们在座做牧师的请举手。” 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举手，十几个人，十几个同学，我们都举手。后来他接着讲，你们如果在一生当中讲过500篇道，其中有一篇是主题式的讲道，你那一天讲完以后回家就跪下来认罪悔改。那这是他的 where he is coming from， 我可以体会，但我不是那么样绝对，但是我可以体会他的这种在解经讲道里头的那种热忱跟这种心里面的信念。因为他晓得你怎么可能把一节经文从这里拿来，一节经文从这里拿来，再来这里一节，这里一节，这里一节，五节经文从五段不同的经文拿来，然后讲一篇道。这一节经文是受这一个 context 限制，这个经文是受这个 context 限制，你怎么可能把五个不同 context 限制的经文摆在一起？非常非常难。如果再读这个 Robinson， 再读这个开始，现在的研究新旧约的神学学者已经逐渐的产生一个共识，一段的经文只能有 one message， 只能有一个意思，不可能有两个意思。那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回到原始作者，完全了解这个原始作者百分之百这个是当时的意思，但我们可以透过上下文，透过这个整卷圣经的情境，根据这个考古学、历史学、这个地理学，根据这些尽可能的历史的文化的背景全部吸收了，但我仍然是 interpreter。我需要像 John R.W. Starr 所说的，怎么样回到那一个世界，了解那个世界的状况，找到里头永恒性的神学原则，跨越2000年的教会历史，到今天，好像 bridge the two worlds， 但是那个原则不变。那个原则到这个今天来看的时候，我今天怎么用那个原则对今天的信徒、今天我的听众说话？那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里头研读一段经文。最常犯的两个错误就是 read into 不是 read out。 当我把我自己的读意识读进去，很主观的，所以灵异解经很多是这样，我需要让经文本身重现，然后浮出来，读不懂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当我不断陆续这样读的时候，哎，里头的精神、里头要讲的一个原则、里头的那一幅图案、里面要讲的那个真理，你会看见它浮出来。那浮出来，你就晓得，哦，这段经文在讲一个主题的信息，讲一个中心的原则，讲一个可以跨越世界2000年的教会历史、跨越时空都能接准的永恒性的神学原则。哦，我明白了，然后就开始分段，这一段跟我的主题信息是连起来的，这一段跟我的主题信息是连起来的，这一段跟我的主题信息是连起来的。因为这一个方块里面的经文是在讲一个信息，如果讲一个信息一定是有关联。好像我们小学时候在念书，老师会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来读这个课文，日历日历挂在墙壁，一天失去一夜，时间过得真快，真叫我心里着急啊，类似这样的一个课文，读完了以后老师只问一句话，小朋友，这个课文大意是什么？哦，在讲这个时间很短暂，要抓住时间。哦 OK， 如果我们小学的时候都在学同样的，其实到了我们年纪再长一点，到初中高中，我们背比较长的课文啊，诸如说莫叹苦莫愁贫，有志竟成与非甲，铁杵磨成绣花针，古今多少奇男子，谁是山东唐毅姓武人，武先生单名叫做训，兄弟都早死，父母又不存，饥寒交迫难度日，连门托钵受苦心，武先生做乞丐有身心，他兼一人之事险，少年失学是原因，从此起前更努力，遭人侮辱锦龙人，每日支费千两枚买个馒头富人吞，忍心耐苦23载，果然积下6000文。类似这样的课文读完了，老师也是问一个题目，同学们，这段课文在讲什么？我们在读完以后有一个中心主题就来了，中心主题找完以后，同学们，这个课文比较长哈，可以分成几个段落。那我们写作文的时候，老师会告诉我们说，一个方法一定有起承转合。哦，一样， 在圣经的经文里头可能有一些变化段落，但这整个变化的段落里头只是要找一个中心的主旨。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要讲道跟教导，如果我们都不能抓住中心的主题，我怎么可以告诉我的弟兄姐妹，我在说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抓到原始作者，我们只能尽可能回到原始作者他们的心里头，到底为了那个情境要说的什么话，神的启示在这里面要表达什么样的中心的重点。那我抓到了，用那个跨越时空到今天同样的经文的内涵信息中心的主旨同样说话，但是应用可以不同。技能的培养对传道同工，三本书你可以三本都看，但是一定要找其中的一本做你自己当家的家伙，钻研再钻研，熟练再熟练。书可以读很多，但有一些书你只要读那一本当做你的工具书，如果你工具书只练了一下就把它丢了，你等于没有用。你需要在你的一生当中，时间实在是相当有限，一定把握你觉得最棒的那个工具，不断的挖深挖深挖深，练习练习再练习，让它 refine refine and refine 成为你很自然的。所以我现在读圣经大致上比以前快相当多了，一看主题信息就浮出来，分段非常清楚，中心主题抓到，每一个段落跟中心主旨可以相连。如果抓好这样的一个方式工具，你已经有一套这样的系统，你不用担心整卷书你可以讲。明年如果是布道年没关系，就讲整卷的使徒行传，如果后年是关系年，讲整卷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圣经已经有很好的一些题材让我们弟兄姐妹们晓得。当我的训练是这样，每一年差不多十月十一月，我就把明年五十二个礼拜的讲题跟经文都给弟兄姐妹了。所以有些时候一个问题发生了，我可能那时候不能或者不太适合说，我会告诉他弟兄，明年三月第二个礼拜我要讲这个题目，为这个事祷告，请你来听。那我们不一定都可以做到这么样，但是一个操练一个训练，让经文重现，让经文浮现，对传道人来说，我们需要在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的讲道跟教导这个事工上一定要下功夫。第二是牧养跟关怀。那以前的牧养关怀就是牧养啊，就是关怀啊，就是需要计划啊。当然有一次我听这个 Rick Warren 提一件事情，那我也不足为奇。他说他去医院探访，当去医院探访的时候，那里面的这个负责人告诉他说，你不能进去，管你是谁你都不能进去，我们这里有限制人。他说里面已经有你们教会很多人在那里探访，所以后来变成牧师根本不需要，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探访都在做，但是还是有差别。牧者同工有规律性的有计划性的亲自到那个人的家中探望，亲自打电话，非常不一样。上个礼拜我收到一个卡片，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一个姐妹在中西部，大概最近在脸书上面在谈一件事情，每个人写三个感谢的事，每个人写三个感谢的事。我收到人我就写三个感谢的事，连续三天传给三个人，请他们进去做三个感谢的事。我想跟这个有关系，但 anyway 无论如何，这个姐妹寄来一张卡片，谢谢陈牧师陈师母，还记得那天早上吗？我到医院开刀，你们一大早就在那里等我，当我要送上手术房前，你们在那里为我祷告，我一辈子没有办法忘记。这个就是牧养，抓住生老病死，抓住他们的需要，抓住他们在人生的情境变化当中，人是在最需要的时刻，你的帮助到了，不是要让人感恩，而是那是一个我们可以切入的时刻。那我的做法是比较很规定的，有一次我就告诉教会的秘书，我说你帮我打电话， 那我们教会差不多有30个年长的弟兄姐妹，你告诉他们陈牧师在这一天要探望你，一个礼拜我探望3位，一个礼拜探望3位，那盼望将近30岁，10个礼拜里面我要把30个人全部探望完，他们会等候的。哎，下个月礼拜几几点到几点陈牧师要来看我们，哇，他们预备我也预备，计划探望关怀没有捷径，就是 intentionally 告诉他们盼望来跟你有一个机会谈谈你的生活，你的属灵的境界状况，那和你一起祷告，就是这样。行政跟组织，那好像我有给我们一张哈，那个行政组织图表，那个只是给我们做参考，那个是一个庞大的东西，也可以把它简化成小的东西。那总之你会一目了然，教会各样的事工负责人是谁，教会做些什么事情，让他们知道非常清楚，教会是 very organized。这堂课到几点钟？啊？到3:45。好，我时间要稍微分配。接着我们讲第三项，领导的挑战。除了个人这个 character， 我们德性的栽培，那除了接下来是这个我们技能的培养，所以这两个都有了。我们有灵性，我们的个性，我们有技能，那技能着重在这三项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在讲道教导，在关怀牧养，在行政跟治理，如果都多少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技巧，我想牧养教会起来会比较容易，那也不是完全就一定会一帆风顺，不可能，但是三项基本的具备可以帮助我们在至少这个根基上可以来做一些事工。那第三方面是比较属于实践型的领导的挑战，那这是每一个教会跟现代教会常常最 popular 的题目， leadership challenge， 意向的凝聚。有三个名词在教会里面常常被提起，一个是意向，一个是使命。什么是意向呢？ Vision， 我读了许多的书，定义都不一样，但无论如何我自己是这样把它定位，意向 Vision 是宽广的，意向是一个愿景，意向是一个方向的，意向好像是一个树林，看见树林的。所以主耶稣说我的使命，我的意向就是让瞎眼的得看见，让瘸腿的走路，报告上帝的新年，那是主耶稣基督他的 vision statement， 很清楚他是要做这些事情。那相反的过来，使命 mission 是比较具体的，不是树林是树枝，不是愿景乃是那个步骤，可以衡量的，可以计量的，可以那个 size， 它的 quality， 它的 quantity 是可以 measure 的，是比较小型的、细致的、细腻的。那譬如台福教会现在在喊一个口号，很多人不喜欢，说喊什么口号？9025，我们到2090年要设立25间教会。2050到了公元2000设立50间教会，现在又2020到了公元2020年盼望设立200个教会。好，那这是一个使命，我们使命立定了，有一个很清楚的。那当然的意向就是我们要向万国万民万邦万族传福音，我们要像耶稣基督给我们命令一样，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这是一个宣言，这是一个意向，上帝给我们的一个 statement。 那但是它没有 measure， 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东西量化，把它次序化，那把它先后化， 那这是一个mission。但这个 Rick Warren 比较聪明，他也不讲 vision， 他也不讲这个 mission， 他把 vision 跟 mission 这两个名词 combine， 叫什么？目标 purpose。他用目标来取代这两个字，所以他的目标很简单，他就是好，我们来读圣经，圣经查完了以后，来我们看看圣经告诉我们 as a church what is church to be， 然后他问第二个问题 as a church what is church to do， 他就分给大家40个经文，经文查完了，我们就好好的查考圣经，研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做一个教会，我们教会是上帝的子民，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圣灵的团契。如果我们牧者很简单啊，要写一个使命的宣言，或者写一个 purpose 的 statement， 很简单，教会，上帝的子民，基督的身体，圣灵的团契，结束。那如果再简单，在我们要再写怎么样做内容，那根据 Rick Warren， 他就我们都读过他的书，虽然有很多人很不喜欢，甚至这个范大林弟兄写的18项的这个错误，这个书里头有很多很多的错误，这些我都能接纳，我能承认。但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不接受的，虽然这本书里头有一些有限性，他喜欢用26种不同的翻译的圣经，当这个经文要解释的时候比较适合我，我就做27种经文翻译里面这个最适合我的，我就 paraphrase 把它来解释我的意思。那这个是有可能在经文里头的研析里面犯了一个解经上面的一个错误，但是他的方法，他在治理教会的这个方式，我们可以有一点的思考。他研读出来了，教会你在多久，5年、10年、20年、30年，教会离不开这五件事情：好好的敬拜，好好的布道，好好的传扬，那好好的团契，好好的栽培，好好的侍奉。所以几乎每一个层面都 cover 了，都涵盖了。所以如果教会，有的教会说我们办活动吧，可是活动当然都有一些这个 byproduct， 意思是说把人带进来，所以有些教会就做关怀社区啊，有些教会就做这个课业辅导啊、客服啊，有一些就因为这个华人很喜欢这个音乐，就音乐班啊、拉小提琴啊，有些让孩子能够多唱一点歌，然后就可以栽培熏陶一个人，所以就有这个栽培这个音乐班啊、这个合唱团啊，但这些都不是教会的主轴，这些事情只能说是你说是福音预工也好，但很多时候你要去衡量，当教会的主轴事工没有做，而做这些把一些人力就分散的时候，需要做一些衡量。所以在这方面，这本书有人非常不喜欢，但毕竟提供了一个方法是我们可以思考的，就是教会做再久要 refocus， 好好的布道，把人带进来，好好的团契在里面，好好的栽培在里面，把人训栽培起来，然后好好的侍奉，把人训练起来，然后再把他们拆出去。那提供的这样的模式对教会来说，我们就有路可循了，教会不必做很多事情。那假定今年教会是布道年，那我就要问，那个是系统的建立，等一下再提。那意向的凝聚，那就是教会需要有一个意向，所以意向的宣言，你们做教会的意向宣言也好，教会的使命宣言也好，教会的这个目的的宣言也好，总之教会需要有一个凝聚力，我们是因这些事情凝聚起来。那怎么样达到这个凝聚力，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可能可以开一个灵修会，所有的长职同工或者全体教会弟兄姐妹都一起来，那我们就有一点的计划，这一次的目的只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来 develop 发展教会的意向使命，或者教会的宣言，教会的这个使命宣言，教会的意向宣言，教会的目的宣言。牧者同工做一点先导性的预备，那筹集一些资料，让那一次的聚会只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所以大家可以 refocus， 知道我们教会存在这个地方，有教会的 biblical mandate， 也有这个 cultural mandate， 然后加上我们自己在一个时空，在一个地点，我们教会组成的分子，我们的特征，加上我们的特色，来 blending together， included in this statement， 那就成为我们教会未来比如3年、5年，可能更长10年、20年的要 focus 的一件事情。所以发展了教会的意向的宣言，使命的宣言，接下来就是一个系统的建立。 那这个系统的建立，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的着重点。那如果以 Rick Warren 他的系统建立很有名的这个 baseball field， 盼望我教会的人能够从跑到第一垒、第二、第三垒跑回本垒，那你就去设计这个材料，盼望我教会人是从五个圆圈，从这外围的圆圈能够进到这内围的圆圈。那这是他的书籍里头两个很重要的图表。他还有一个图表，他是画一个平衡的教会，有的教会只注重敬拜，有的教会只注重布道，有的教会只注重这个团契，有的教会只注重栽培，有的教会只注重侍奉。啊不，我们教会是一个平衡的，啊是一个 purpose driven。那他讲的也有道理，但是那是他的教会的特征。我们呢，我们自己要做什么呢？那像林牧师今天早上第一堂课在讲的这个门徒训练，刘富林牧师七十还没有到七十以前，有一天我在跟他一起谈话，那我就问他，他提了一件事情，他说陈牧师，如果让我再有机会回过头来做，林牧师很有布道的恩赐，谈一个得一个，谈一个得一个，那是我在周围我认识的人这个布道水布道的这个领受人得救的人数大概比例最高的一位。可他说一件事情，他说如果让我还有时间再回过头来，我要好好做门徒的训练栽培。所以早上林牧师提的那个是，那如果教会以这个做主轴，当然我们可以说在训练布道栽培的事情上，我是在栽培人，那也在侍奉，栽培人也在敬拜，栽培人也在团契，我栽培人也在教导栽培他，那等于用一个中心做主轴，可是却包含其他任何一件事情。那我们也可以同样，如果我在团契的里面，但如果现在想起来，门徒的训练其实是圣经里头的主轴的要求，是整个 biblical mandate 里头最核心的东西，以门徒训练栽培门徒来做整个教会事工的发展。那如果这样的话，比如教会里面假定今年我们是用平衡的五个，我们着重在布道，那我就要问了，我今年一整年的内容是不是都跟布道有关？可能六个月训练，每两个礼拜有一次，可以在主日学，也可以在小组团契大家一起做，要背五节的经文，要会用属灵的视力，要会用福音桥， you name it， 好多的工具，但是就是要找到一种方法，或者用神人最恩信有一个口诀，你去把它做出来。那真正的在我的小组里头，那我们要背经文，我们要做个人的得救的见证，那个人得救见证做完以后，有老师帮你修改，可能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这个见证有时候还可以做一些填补然后修饰，你会越讲越纯熟，会越讲越让人觉得诶这个信息会出来，越来越老练，但那个心智是一样的。好，那以后我们就开始一个聚会，今天晚上我们就是去探访，去做，先打电话约好我们做个人布道，然后有时候就回来再讨论比如有一天最后的一个晚上，就是我们做一个小组的福音茶会，在家里面有福音的茶会，然后做福音的茶会，我们的这个小组就分配，有人是做饭食，有人做领诗歌，有人做见证，那有人讲信息，然后最后带呼召，然后最后我们还有人可以做，有人信的就可以马上更新，等等，这些都可以在那一年教会的训练里头集中的做。所以有一本书叫做健康的教会，好像是这样，那个作者叫 Christian， 他就画了这一个八个向度，那里头包括这我刚才提的五项，敬拜、布道、侍奉、栽培、团契，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组织、行政等等，总共八项。那他画的里头的意思是说，水是往低处流，每一项如果我的教会的水位布道是最低，那么你就明年好好做布道，把水位提高一点。假定今年我们经过一年的受训，教会本来只有三个人会做布道，今年我们提高变成有十个人，他可以背五节的经文，他有实际的出去布道的经验，而且他也能够讲个人布道的见证，最后还可以 加上一句话，你愿不愿像我一样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而且这个今年进来也很现实，以前教会只有三个，今年变成十个，而那个水位就提高了。那下一个，教会的教育主任学，好，那么主任学当然还是可以把这个整个布道的训练领人归主的课程放在里面。那另外一个，比如说教会安排三年的课程，第一年如果你进到，你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说，凡是进到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我们有三年的计划。长老知识一样，每个弟兄姐妹都一样，我们都学习一套的课程。第一年基要信仰，所以如果你参加我们的教会，你的灵性在基要信仰一定有基本的根基。第二年我们熟悉圣经，新约旧约的圣经熟悉。第二年，第三年，当我们有了这个基要信仰，我们有了神学圣经的基础，第三年我们可以学习服事。那我们学习服事开始可能是服事的工人、服事的态度、服事的动机，有一些课程是这个 common ground 大家都要学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如何带领儿童，如何带领青少年，如何带领老年人，如何做这个教会的探，这个医院的探访，等等。那这些服事的，如何参与音乐的敬拜，这些在侍奉里面，那三年告诉弟兄姐妹说，这是教会的设计。如果在这教会走完三年，你的基要信仰、你的圣经的基础、你的服事有某一个程度，这是一个系统。系统的建立很重要，人都是盼望有开始有结束，人盼望有一个制度、规模、组织、策划，让我真的走完这一圈，好像有一种 fulfilling， 有一种成就、满足这种感受。那如果教会可以提供这些事情，那对信徒、对牧养教会、对一个健康教会的建立是有帮助的。那第三，讲到目标的专注，谈到那个系统，介绍一本书。那是我其实有一个个性我看到一个很好的方法，我就会以那个方法做主轴。不是说其他的书都不重要，但我盼望把那个作者他曾经那很精华的东西写出来的东西，我就好好把它抓住，然后把它发扬，加上一些个人的特质，然后在自己的教会里面的带动。那比如这个系统的建立，我的在三一神学的老师 Coleman 写了一本书叫 The Master Plan of Evangelism 布道大计。那抓到这个好书，我的心里面是很兴奋的，拣选，然后与他一起生活相处，形影不离，然后开始教导。耶稣从来不叫他的学生做一件事情是他亲自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你就亲身示范，然后就授予能力，就差派，然后就监督。耶稣的做法是如此，免得这些他的弟兄、他的这个门徒们出去，嘿，主耶稣啊，你看连鬼都听我们的话，我们把鬼都赶出去了。他真怕他们 miss the target， 他需要把他的 focus 重新的调整回来，免得他们在这种兴奋当中而 lost in cloud nine。他需要把他们抓回，看见事实的本身。这不是我们的重心点，不是要医治，不是要祷告人的病得好，不是魔鬼赶出去，有没有得着他，在基督里面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重新抓回。那本书是已经是 classic， 还有很多很好的有关门徒训练的书籍，你用哪一本都没关系，重点 stick to it， 把它做出来。好好的、忠实的、忠心的经营它，然后这个根挖得深一点，做得扎实一点，把它做出来。过程的评估，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有一些地方是 missing link， 有些地方是比较强的，有些地方是比较弱的。在任何一个组织机构、任何学校、教会也是一样。一些所谓的世俗的方法其实是一个很正确合适的方法， evaluation 这个 assessment 我们都需要做，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教会要做 assessment， 教会的体检就是一个评估。那弟兄姐妹们做得怎么样，老年人有没有像老年人，老年的妇人有没有像老年的妇人，少年的妇人有没有像少年的妇人，年轻人有没有像年轻人。那这些事情，上个礼拜我们台福教会有一个教会刚刚做这个线这个感恩的礼拜，我就讲了这个信息。提多书第三章，教会传道人有没有传道人榜样，老年人有没有老年的榜样， 老年妇人有没有老年妇人的榜样？老年的妇人盼望看见的是，这是一群在教会里面经过多久多长年日，在教会里面受到栽培，在教会里面经历，在教会里面侍奉，然后已经有多少的经验累积，白发的智慧在教会里面生长，这样的年长的姐妹，我真盼望看到有一天他们是坐在家里的大厅，教会的年轻的姐妹来到他家中，他口中一发出来就发出智慧的言语，很多经验的话语从他口中带领出来，那些姐妹们听见都得益处。教会我们的老姐妹有这样的认识吗？年长的弟兄是一群教会的宝贝，还是已经用完了，年纪老了没重用了，这个年老体衰了，可以把他踢掉了，就这样把他踢走吗？ 我想不是的，这群人应当是教会的资产，不是教会的负债，他们应当是在教会里面继续用他们的年日、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智慧说话，成为教会的祝福。如果去读那段经文，劝少年的妇人要爱丈夫，要 爱孩子，他要能够料理家务，在特别在北美，我们都感觉料理家务好像是一个很难说出口的事情。我说不是这样的，我们在美国说这是 domestic engineer， 在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尽管可以拍着胸膛。所以当有人在说，哎，你是做什么的？哎，我是律师。这个姐妹呢？哦，我在这个大学教书。你呢？哦，我是做医生的。啊，你呢？很难为情，我什么都不是，我是在教会煮，在家里煮饭。不，应该拍着胸膛，我是家庭工程师。那就不一样。教会里面的体检，这些就是教会的体检，做 evaluation。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 ，Peter Drucker， 他一生为500大其中的几个 top 的公司，一年是工作70天到100天。他每一次接见这些总经理、董事长、高阶的这个管理阶层的人，是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想做什么？他们就说，说完了以后，他就问他们说，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你说我也会，好简单的两个题目，对。那只可是我们不是 Peter Drucker， 那 Peter Drucker 在一两年两三年前过世了。这个也提醒我们 As a church What is church to be? As a church What is church to do? 如果神已经帮我们定规了这几件事情是教会里面必须要做的，我们的方向对吗？我们有正在做这些事情吗？还是我一眼看去教会好多的活动只是要吸引人来，我是否可以痛定思痛做一点 assessment， 把一些跟这些无关的把它拿掉。当要拿掉的时候你心会很痛。教会有多少的人力要以它的核心价值、核心的目的、核心该做的事为 first priority。教会要执行的彻底，如果我们去把长执会开会的记录你去拿出来看，你一定会发现有很多三年前决定的事今天没有结案，两年前决定的事今天没有结案，一年前决定的事今天没有结案。这两个字结案是我这几天因为在处理台福教会的一些事情听到的一个词，那我觉得这个字这两个字这个词蛮好的，要结案，要么不提要么提，一旦提了如果是次要的可以先摆在 second priority， 如果是重要的 first priority。教会盼望都是做这些 first priority 的事工，当要执行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半途而废，要半途而废一定也是经过我们的思考 assessment， 觉得这个事，哎，我们试过了大概 不是怎么适当，我们在这里总要喊停，但有一个宗旨，有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过程，在这里告一个段落结束。建构健康的教会，我想是很多很多的议题可谈。我的神学院的训练第一个学位是 MA in Mission， 我的第一个课程是 Church Growth， 我的老师使用的课本第一本 First Priority 书叫做 Church Growth by Dr. McGowan 麦高文 Chapter 1 Preface 第一句话 Church Growth is very complex， 我也知道，但是这是一个总原则，教会增长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没有人可以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完全的图案，说你如果我们如果照这样去做，教会一定增长。不，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生命体，但我们所学所听的都是一些经验，或者一些常理可循，或者是一些原则。那这些原则不一定可以 fit in every case，但至少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工具，一些基本的 tool， 让我们可以开始在揣摩当中，根据教会有机体的需要，上帝亲自圣灵引导帮助感动催逼带领，让传道人因着爱上帝的心，因为牧养教会的心思，因为在他身上上帝给他特别的差遣，神会自己在那里做奇妙的工作。但我们有这些工具预备好了，上帝要调整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很自由的遨游，因为已经有这些预备，上帝要把我们转弯我们就转弯。但这些工具是一个沉浮浮沉的一些东西，做一些垫底。就用 Dr. McGavin 的话做结束，教会增长建构一个健康的教会是 very complex， 求神特别给我们每一个传道同工是上帝所召的，当我们站上讲台的时候，在那里传讲上帝的信息，那是连天使都羡慕的一项工作，何等荣耀，何等宝贵！上帝把这个尊贵的职责交托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共勉，是一条不简单的道路，却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愿神祝福我们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你的选召没有后悔，你验证我们，让我们负担带领在教会中，就是你心意的这块区块，我们觉得不配，但神你竟然把这样的工作职责加给我们，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求主继续的雕刻琢磨，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合适的管道，合适的器皿，能够被上帝使用。也求神在我们所需的技艺技能上，你来装备造就我们，因着我们教会的需要，圣灵引导帮助，圣灵感动，圣灵催逼，让我们在一些不敏感的地方，需要敏感的地方，能够更加的上一层楼，以至于在传讲信息牧养教会治理教会里头，看见上帝你自己的保守和同在。这是我们心中的祷祈，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谢谢。
说两个错误，第一个是 wake into not wake up， 第二个是
那个是这个没有从 context
啊
context，
第二个是没有，
第二个是没有根据文脉，
哦，没有根据
all of context，
哦 all of context，
那个我没有讲，我只提到一个样。
那你说那个本书，他说有一如果有一天是主题讲到你应该回家跪下。祷告还是跪下认罪？
认罪，
认罪啊！就
蛮
重
的
嘛，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我没看过这种，我没看过这怎么的，但是后来我们用的是那个，那个是以前海外神学院那个牧师的儿子写的那个， 他的另外一本就挺好的，神学院那个叫什么克朗博士，他的儿子
郑宁芳，
对对对，他的儿子郑宁，对对，
那、yeah. no, 我推荐这三本。
对对对
，very good。
Yeah. 完了，还有什么？哦，你说的是这一本吗？就是 Overcome the Dark Side of Leadership， 就是那个五个个性，
对
对
对，
上面来看。OK， 好的。
好，还有礼物啊！
我帮你把这个暂停。